老梁跟您聊聊啊，毛家三代和北大的一些秘闻。那么说到这个毛家三代和北大呢，具体指什么呢？是第一代的毛泽东，第二代毛泽东的儿媳，就毛岸青的夫人邵华，还有第三代就是毛岸青和邵华的儿子毛新宇。我们说说这个毛家三代和中国的文科最高学府北大之间的关系。我说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一些秘闻呢，我敢担保的是有些事儿啊您可能知道，但有些事儿啊您基本上是不知道的。有人说，老梁你就这么自信，你知道的我们不知道？哎，您听我仔细的把这里边事儿给您说一说。说我们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呢，是毛泽东在他的青年时期啊曾经在北大工作过，说在北大图书馆呢当一个小小的管理员。毛呢在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也曾经说过，说是北大那些大学者大教授啊很忙啊，我经常看他们在我身边呢走过来走过去，他们是没有那个耐心和时间呢和一个操外地口音的湖南年轻人聊一聊国家大事，聊一聊学术问题的。这个话呢不乏调侃，但里边也能听出来毛当时在北大呢所处的位置是比较低的。那么他这个位置是什么呢？准确说呀，北大图书馆的一个助理员。助理员干嘛呢？他当时负责的是北大图书馆第二阅览室，也叫新闻纸阅览室，说白了就现在的报纸阅览室，里边订了15种啊中外文的报纸，当时报纸也有限嘛，15种不少了。然后呢谁来了呢，看完了以后呢，或者借走了呢，毛泽东呢负责登记，他就干这个活。有的人说，以毛泽东的这种才华，为什么不当时考北大，在北大进修呢？这有特殊的历史原因。胡适后来说过一句话，说毛呢不算是我的学生，他只在北大呢是个小小的图书管理员，以他当时的情况呢恐怕考北大考不上。你看这话你听着就是不是表扬一个人的话，倒带有一点贬低的味道。那么他们说的对不对呢？其实都有道理。当时湖南呢整个的风气啊是倾向于激进的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毛后来呢因为勤工俭学他没有那么多的钱，他来到北大呢首要一个问题是干嘛呢？是解决经济问题。所以他找到了他的老师，也是他的岳父杨长济先生，杨长济先生写的推荐信，然后蔡元培校长也写了推荐信。这两封信呢到了当时北大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手里，李大钊呢就给毛泽东谋了这么一份差事，规定呢一个月呢是8块大洋。这8块大洋啊，有人说那挣的不多呀。是啊，你看后来鲁迅呢蔡元培这些人，他们在北大一个月挣几百大洋啊，那跟毛泽东的收入是天上地下。可是当时8块大洋的购买力呢，你说发家致富那是差得远，但是在北京糊口是够了。所以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呢，也是短暂的解决了毛泽东在经济上的燃眉之急。所以首先一个呢，他为什么当时毛没有考北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先要谋生。第二个呢，毛自己本身当时也没有那意向一定要考北大。对于一个心怀天下当时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呢，他觉得在北大学习啊，他当时旁听那些课，他认为有的时候是浪费时间，北大的课程也比较陈旧，当时他的思想已经很激进了。还有一点就是毛当时呢确实也没有资格考北大。为什么呢？他在湖南呢当时是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院毕业，那是个中专。以民国当时的那个教育部规定啊，就说你凡是中专毕业生，你要想考北大这样的学校，你需要毕业以后工作几年，带着工作履历才能去考北大。而那时候毛刚刚毕业，他是没有资格考北大的，他需要再工作几年。所以这是多方面原因决定呢。胡适说毛当时恐怕考北大考不上，我觉得这话呢对一半，因为他当时主要是没有资格，另外毛自己恐怕也无心去考，也陷于当时各种困境，资格不够啊，又没有钱，需要谋生。所以毛其实跟北大的缘分呢时间比较短， 当图书管理员也就当了那么一年多吧，然后呢就另谋高就了，就不在那待着了。所以你说毛是北大人，我后来曾经看过北大校庆的时候呢，有几篇文章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我们北大人，这话呀，如果当年以图书管理员助理员的这样位置说这话，有点往自己脸上贴金。那么后人呢拿毛给北大站台呢，这就多少有点拉大旗做虎皮的味道，也不对。他就好比什么呢，你说你是某某人，说我是什么央视的、故宫的、北大的，好像这些高大上单位的，首先一个重要条件呢，第一你得在这待足够时间长，你待一两个月就走了那不能算。第二个呢，你得参与了这个部门的核心业务。比如说我是故宫人，我在故宫做饭，说我社科院，我给社科院看大门的，说我央视的，我央视打经的，那你怎么能算央视人、社科院的人、故宫的人呢？你没参与核心业务啊。同样毛其实在北京大学这段时间他只是一个等于是个临时工，就招聘进来干点普通事务的，他和北大最核心的学术不沾边。所以说毛这一代他说跟北大的缘分，我看仅仅是擦肩而过的缘分，搁现在说就是临时工的这么个缘分。那么到毛家第二代他不一样了，就我们说毛岸青的夫人邵华，你现在打开百度你查邵华履历，北大毕业的，可是很有意思，他59年进入北大，完了中间又转到了叫大连师范学院，就是后来的辽宁师范大学，转到了辽宁师范大学学中文，然后61年又回到北京大学，然后66年毕业。你就看这个很奇怪呀，就是我们经常说我们到一个差一点的学校，说后来经过努力，说哪怕托人走后门到好的学校，我还真没见过从北大直接转到大连师范学院读书的。说这个是为什么呢？哎，这个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你们一般人不知道的秘闻。咱们首先了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呢，这个邵华呢他姐姐刘思琪也叫刘松林，是毛岸英的夫人。毛岸英呢后来在那个朝鲜战场牺牲了，那么这个时候当时他的夫人就是我们说的刘思琪跟邵华呢是亲姐们，他们的母亲呢叫张文秋。张文秋就想呢说是和毛家呢咱们再结一门亲，就当时他毛泽东的二儿子毛岸青由于身体不好心理上有一些问题，在这个苏联疗养之后呢又回到国内，就在大连的南山宾馆疗养。这个时候张文秋就带着二女儿邵华去了一趟大连，其实干啥是相亲去了。说相亲呢，邵华是38年生人，毛岸青是23年生人，俩人差15岁的，但是一见面呢感觉还挺好，就这么这亲事就定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呢邵华呢已经考上了北京大学，就是59年他上了北京大学。上了北京大学呢，这不那边毛岸青在大连疗养，这边他回到北京，这亲事已经定下来了，毛也承认了。包括后来那个他们两人这些孩子，这毛新宇这名字都是毛泽东给起的。那么那个时候呢他考上了北大呢，当时有很多人呢身边的人很体贴，说你看毛主席身边的亲人呢也少啊，这个毛岸青呢身体不好，他哥哥毛岸英还去世了，说作为儿媳妇邵华呢说这样，每到周末呢从北京大学呀回到中南海陪毛主席吃个饭呢聊聊天，这也是天伦之乐。但是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北大呢当时所处的位置呢是北京郊区，你现在看不是了，那北京摊大饼是越扩越大。那么他每个礼拜六放了学到了这个中南海吃饭呢，完了在这休息，第二天礼拜天一天在这边待着，礼拜天晚上再住一晚上，礼拜一早晨由这个中南海派专车呢把他再送回北大。可是当时路啊不是现在这种像高速路啊铺的那么好，那都是土路啊，上面搁上洋灰啊煤渣啊垫着道，路也不好走，从市里到郊区车一开就得1个多小时甚至2个小时才能到。所以你从这时候从北京市里呢赶到北大，北大早晨当时是7点上第一节课，那么头2节课 少华就赶不上了。赶不上了呢，在北大人家不管你，就记旷课。那确实你没来这旷课嘛。然后一个学期下来呢，一看旷了多少节课呢？旷了34节课。也就是说有17个周一早上的课他没上了。按北大当时的规定呢，旷课16个学时，那你就基本上就得降级补考。旷课超过32个学时开除，就不要你了。所以北大当时做的决定呢是开除少华。你搁现在想这事儿有点不可思议，少华是何许人也呀？你琢磨去吧，就以中国这种环境，说谁这胆子这么大，就狮子雄心吞了豹胆，敢把毛泽东的儿媳妇开除啊？当时北大的校长叫马寅初，您知道北大的校长啊，这是个非常特殊的位置，他不仅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水平，同时还要代表知识分子在风骨和良心上的最高境界。所以你看过去的当年我记得北大有校长叫徐景成，那时候还不叫北大呢，因为是义和团时期呢，他反对义和团，结果是被慈禧太后给斩了，很多老百姓还不理解他，到现在我们看这个人是真了不起。再往后你看什么蔡元培啦，蒋梦麟啦，胡适啦，这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那绝不仅学术水平高，那在做人上，在秉持公正上，那也是确实达到了一定境界。那么马寅初他是民国时候过来的知识分子，马寅初这时候梗着脖子就把这事给拦，说怎么着，他旷课34个学时不该开除吗？开除。那么这个时候毛泽东本人肯定是不愿意接受这结果，因为孩子来呢考虑到我年龄大了，考虑到我身边亲人少，你说因为我耽误学业，所以毛本人即使不说话，这个事儿呢他也得想法给圆满的办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北大北大嘛，北京市还能说上话，彭真找到马寅初就说能不能这事儿啊，你看别开除，他毕竟是主席的这个儿媳妇儿，那么主席家为革命做出了很大牺牲等等等等。马寅初说不行，那是两回事儿，做不到，坚决给回来。说那你不行，你给开个毕业证什么的，不行，我只能给你开个证明，证明什么呢？他在这儿啊学了有一年，就曾在北大学习，你搁现在说就毕业证啥啥都没有啊。所以这个事儿让马寅初梗着脖子硬给卷回来了。那么这是59年60年发生的事儿，第一个学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当时我们说这个这规矩啊，北大这规矩啊，还是很多人难以冒犯的，也不想去冒犯的。所以这样呢，在中南海相关人士的斡旋之下呢，把这个少华呀从北京大学转出来，转到哪儿呢？到了现在的辽宁师范大学，就是当时的大连师范学院，转到那儿读书。你打开百度上面这段文字很有意思，说转到那儿干嘛呢？是因为毛岸青就近在那儿疗养的，正好到那儿还可以跟毛岸青待着，照顾照顾他生活。说理由呢，说一个是就近照顾毛岸青的生活，还有一个理由是什么呢？这个大连师范学院的学习环境比较宽松。您听这话呀，这就是为尊者讳啊，里边的学问挺大。你打开百度，你看很有意思。说的是就是学习环境相对宽松，那意思什么？北大太严格了，那我旷课34个学时就敢把毛主席的儿媳妇开除了？哎，所以马寅初，你想想，就这种文人的风骨，你搁当今现在的中国学术界，你都不能想象。那么马寅初呢，1951年当了北大校长，他以前是浙大的校长，当到60年，也就是说处理完这个少华这事儿之后呢，他倒了霉了。怎么的？马寅初呢是经济学家、银行家、教育家，也是人口学家。他是呢，借鉴了英国的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理论，他认为呢，人的这个人口的增长，它是几何级数。你说俩人你要生4个，4个人就生8个，8个生16，它是几何级数往上翻。所以人口是成几何级数往上翻，但是你生产的这些东西呢，物资呢是代数级数，1个、2个、3个、4个是往上加的，那个是往上翻倍的。所以你要是无限制人口增加呢，你生产的这些东西就跟不上了。这就我们过去听起来天经地义的人口理论，那个时候没人提出这个，他提出来的。毛当时就不同意， 毛泽东认为呢，你看毛主席语录你打开翻，我都能给你背一段，在宇宙万物当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有的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人多力量大，但是这个是主流，那全国红宝书背都背这个东西，所以毛就评论说，马寅初的马到底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呢？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完了马寅初因为新人口论被全国批判，从北大校长位置给撸下来了，由当时的党委书记陆平继任北大校长，书记兼校长。陆平上来之后呢，提出又红又专，这就那个特殊历史年代咱就不说了，但人家干件实事，61年的时候把少华从大连弄回来了，继续在北京大学读书，1966年北京大学正式毕业，给了毕业证。大家想想有不有意思？当然人家陆平从一开始就是革命家，从来没搞过任何学术，所以人家又红又专，根红苗正啊，以这个毛主席家庭的利益为第一位，这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很正常的。你在那位置上不见得比陆平做得更好，但是我们相对比来说，马寅初咱得服侍这个。那么毛家跟北大的渊源还没有结束，后来到毛新宇长大的时候，毛新宇呢上大学的时间呢跟我是同一年，我们都是1988年考大学，1988年入学。毛新宇呢是在人大历史系。有人说你不说毛家三代跟北大有缘吗？哎，我说的就是这个。这个时候，这是1984年到89年，北大的校长叫丁世孙，他上一任校长81年的校长叫张龙祥。张龙祥在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他也是北大的副校长，主管招生。这个张龙祥干了件挺了不起的事儿。我们知道77年高考呢，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在冬天的高考。小平同志也等不及了，说这个文革结束之后啊，急需恢复正常秩序，得选拔人才啊，说别等到78年再高考了，77年就搞一次，没有印卷子的纸啊，把毛选第五卷给我停了，用毛选第五卷的纸来印卷子，这是当时轰动全国的大事，所以造成现在毛选第五卷在网上都是稀缺的，你花钱你不一定能买着呢。77年高考的时候呢，当时还有政审，结果张龙祥一看呢，很多分数完全够的人，因为什么上不了北大呢？因为祖父在台湾，父亲是右派，自己家在文革中的问题还没交代清楚，这人就上不了学了。有很多已经30岁了，都已经有孩子的了，就这个年龄等于最后一次参加高考，被文革耽误了，我搏一次，因为这原因上不来。张龙祥说这不行，咱得网开一面，而且他提出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要扩招，再多招40人，以适应新时代要求。这多招40人呢，成全了很多人的一辈子呀。而这多招这些人后来给新中国新闻事业那可以说是做出了很多贡献的。就说你看北大前面我们说马寅初这个铁面无私不殉情，北大不是不讲人情的，你看这个事儿就很讲人，但这个人情一定是公平公正，秉持公正心，而不是照顾某一个权贵家族的利益的。那么到丁世孙这儿又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跟毛家第三代的瓜葛。毛新宇在88年高考的时候打了多少分呢？打了109分。你可能琢磨这几科呢？我告诉大家，6科打109分。他学文的吗？这个事儿我特别有发言权。我们那时候考的是语文、数学、外语、政治、历史、地理文科这6科，我也是88年参加高考的。有人说那你。他打109分呢，那是不是北京试卷那单独命题跟全国不一样？不是，当时1988年全国自主命题的只有上海是自主命题，剩下我们全部是全国统一试卷。等后来进入90年代中后期以后，全国各地方自主命题试卷才上来，分成什么全国甲卷、乙卷了，新高考一卷、二卷了，什么北上天三个直辖市自主命题，全国7套试卷。那时候就是就上海有，剩下的全一样。那么说他打109分是什么概念呢？北京市我查了一下，1988年文科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最低分数线是491分，听明白没有？491分，他打109分。我当年我们试卷一样，我打多少分呢？我打了485分，考到了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所以那个时代我是非常熟悉的。为什么王新宇分这么低呢？他高中上课的时候除了历史课他认真听，历史卷认真答，剩下课基本他都不听。可他是伟人的孙子，你别人也不敢怎么说他，不敢管他。那打109分，那伟人的孙子得上大学啊， 所以他母亲邵华出面了，找到了北大的校长丁世尊。丁世尊呢，咱要格外介绍一下，这个人呢后来当了全国民盟主席，他是个学术出身，是个数学家、教育家，在数学领域是很有建树的。那么找到丁世尊，就跟丁世尊说：“丁校长啊，我们家三代都属于北大呀。”丁世尊说：“这没必然联系啊，你凭什么你家三代就属于北大？这哪有必然联系啊？”完了，邵华又说：“那我们新宇就应该上北大。”你看这话就挺豪横了，我们新宇就该上北大。丁世尊说什么呢？北大呀，校风自由，学生比较好动，我担心呢，毛新宇同学进到北大呀，他的安全得不到保障。你看这话说的多有意思，其实就是把邵华这种要求横回去了。你109分，你上什么北大啊？所以没招了，碰着钉子了。毛新宇同学只能屈就人大历史系，109分，上了人大历史系。我看了一下，人大当时录取文科也400多分，109分上人大历史系。哎呀，这我们有时候说哪说理去？那你这没办法吧？这是中国的自古以来就是这个环境嘛。但是这个事情上，咱佩服佩服丁世尊，你得佩服，人家就给你挡回来。丁世尊说：“我这个人呢，一贯崇尚自由，我的心灵呢，就要像空气一样自由。那种妨害我心灵自由的事儿，我绝不妥协。”这是什么？知识分子的风骨。有人说，按现在来看，这马寅初、丁世尊这样人哪儿找去？我跟大家说，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北大过去秉承蔡元培说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讲究这个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考，他造就了一辈又一辈学人这种铮铮风骨。马寅初呢，是民国一代学人身上的风骨，就这一点无用我多叙述。您可能对民国有了解的话呢，一定会清楚那个时代文人身上的一些东西。那时候文人身上的东西，搁我们今天来说，就不是稀缺的问题了，几乎都要绝迹了。那么丁世尊呢，他其实是成长在红旗下，他1950年呢在清华毕业，然后呢55年就入党，一直是从事教育工作。那么说他身上这种风骨哪来的呢？我就告诉大家，这种风骨啊，他是84年到89年当的北大校长，就是文革10年这期间呢，其实丁世尊是被耽误了，就哪还搞学术什么，全国各地闹革命，这气氛很不正常。所以一旦是邓小平拨乱反正之后呢，这各方面秩序走向正常，开始重视知识分子、重视人才的时候呢，这一代被耽误的人呢，他咬牙切齿的要把失去青春夺回，我得干事儿啊。所以文革结束之后呢，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新上来的干部呢，他们要把过去自己身上的损失夺回来，他们想拼命干活。所以那个时期当官有个特点，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当官？当官为了干事儿。我有很大的抱负，我没有实现，所以无论是搞学术，无论是做具体工作，还是去搞行政工作，我一定要干点正事儿，我要成就我心中的梦想。所以你记住这话，当官是为了干事儿。可是现如今呢，过去这些年市场经济搞了多少年呢，我们发现有很多人呢躺平、内卷、明哲保身，他做事是为了当官。你就看现在很多官僚，他最大特点是别出事儿，你给我干得好不重要，你要给我惹了我都不行。所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别出事儿。那么我干点事儿呢，为什么会出现地方债务这么大，搞政绩工程啊，欠债越欠越多，反正我干几年有政绩滋溜我就跑了，后任接吧，倒霉的是你，击鼓传花。所以当年这批文革之后的干部呢，当官是为了干事儿。现在很多干部呢，是干事是为了当官。你想这一正一反一出一进得差多少？所以我说马寅初、丁世尊这两任校长在不同历史时期做出了相同的选择，都跟他们个人的抱负、骨气和人的良心有直接关系。可是现如今呢，你再看，咱就还说北大吧，你看看北大整个的这个学校，我认为啊，学术气残留一些，但是官气更重，学校更像一个官场。说不好听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就当年学术殿堂的气象和风骨，不说荡然无存吧，现在看也是岌岌可危。就能传承这种文人风骨， 文人气象的这些学者教授，日渐成为了稀缺资源。哎，说这个咱们感慨也就多了。行了，话说多，言多必失。话糙理不糙，来句话吧，就是大家都能懂的，黄鼠狼下耗子呀，一窝不如一窝。